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瑞士羽毛球公开赛，国羽四金两银收官；
体操世界杯，中国队收获两金一银两铜；
南京室内田径世锦赛，中国队获一银一铜；
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中国队战胜韩国队摘铜；
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廖桂芳勇夺三金；
欧洲国家联赛，德国队晋级四强；
体坛观澜，中国女子冰壶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体坛名将杨秋霞释放成长的力量；
生活百科，如何避免决策疲劳；
一周天气前瞻，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
以下是详细内容。
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3月24号，瑞士羽毛球公开赛收官，男单决赛中，翁虹洋在第一局把握关键分，以21-18取胜。第二局，无论是中前半场的对决，还是攻防对抗，翁虹洋都完全占据了上风，以21-3大比分轻松击败法国选手小波波夫，斩获了本赛季首冠。在女单决赛中，陈雨菲经过鏖战后，以21-17的比分击败丹麦名将莱恩，最终中国队以四金两银完美收官。
3月24号，国际体联体操世界杯在安塔利亚落幕。廖家磊在资格赛拿到14.467分，成功晋级决赛。决赛中，他以难度5.8的成套得到14.066分，最终以0.1分之差不敌克罗地亚选手斯比克，遗憾获得银牌。另一边，田卓凡在平衡木资格赛中以第三名晋级。在决赛中，他得到12.900分，这也是他继高低杠后收获个人第二枚铜牌。最终，中国队在本站比赛取得两金一银两铜的好成绩。
3月24号，2025南京室内田径世锦赛落幕，老将朱亚明以17.33米的成绩为中国队夺得本届赛事的首枚奖牌。这一成绩同时也刷新了他个人本赛季的最好成绩。另外，在女子60米栏半决赛中，吴艳妮以8秒01的成绩再次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打破了尘封11年的全国纪录，同时也是亚洲历史第4好成绩。最终，中国队在本届赛事中一共斩获一银一铜。
3月23号，在2025年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铜牌战中，中国队以9-4战胜韩国队，赢得铜牌，并直通2026年米兰冬奥会。比赛开始时，双方战成2-2，韩国队第6局领先2分，中国队随后状态回升，在第7局回击2分，并在接下来的两局中利用对手失误扩大比分优势，以6-4领先。第10局，中国队成功打出战术配合，以3分锁定胜局，最终以9-4战胜韩国队。
3月24号，八名手艺杯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激战正酣。福建选手廖桂芳表现出色，夺得3枚金牌。她在抓举中成功举起110、120和123公斤，且在挺举中以140公斤锁定金牌，并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53公斤。这个重量帮助她打破了该项目的全国纪录。最终，廖桂芳包揽76公斤级3枚金牌，并打破了该级别的全国纪录。
3月23号，在欧国联1/4决赛次回合焦点战中， 德国队最终与意大利3-3战平，惊险晋级。上半场德国队凭借基米希的点球和穆夏拉的推射拉开差距，随后克莱因丁斯特打进头球，助德国3-0领先。一边再战，意大利的基恩连进两球，补时阶段意大利队造点并打进点球，完成绝平。尽管常规时间战平，德国也仍以2回合总比分优势锁定半决赛席位。
追踪时事热点，直击赛场内外，
聚焦体坛潮涌，纵览赛事风云，
体坛观澜。
观潮涌，听风云，本期体坛观澜一起聚焦中国女子冰壶完成不可能的任务。3月23号，中国女子冰壶队时隔14年再次站在世锦赛的领奖台上，他们在摘得铜牌的同时还拿到了米兰冬奥会的门票。中国女子冰壶队主教练张家亮在赛后说道，赛前他们提出的目标就是希望在世锦赛的舞台上做好自己，把他们平时的训练水平展现出来。至于成绩，不能说一点想法没有，但第三名真的没有想到。
这支在韩国参加女子冰壶世锦赛的中国队，是去年7月组成的一支以老带新的新队伍。在经验非常重要的国际冰壶赛场上，30岁的队长王瑞其实一点都不老。年龄在23到25岁之间的韩宇、董子琪、江佳怡和苏廷玉都还算得上小将。
一垒江佳怡和替补苏廷玉都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韩宇和董子琪也仅有一次世锦赛经验。但正是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通过一个赛季的严格训练，通过一场场比赛的磨练与成长，靠着团结一心和稳扎稳打，最终站上了领奖台。循环赛中，中国队以7胜5负的成绩进入前6名，以循环赛第5名的身份晋级复赛，完成了第一个小目标。
张家亮介绍说，他们按照赛前的预案赢下了该赢的比赛，特别是9-5取胜丹麦，7-2大胜苏格兰。在这两场关键战中，队员们都抓住了时机，为晋级复赛奠定了基础。即便是输掉对瑞士队、瑞典队、韩国队等传统强队的几场比赛，中国队在比赛中也能与他们形成抗衡。从场面来看，双方互有攻守，创造出许多精彩瞬间。
进入复赛，场场都是生死战，中国队充分发挥出老将稳、小将拼的特点，以拼对手的姿态，耐心地做好自己。在前半程与对手打稳定、打僵持，后程厚积薄发，反败为胜。这个战术被中国队在复赛3场比赛中严格执行，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从半决赛资格赛对阵瑞典队，到半决赛与瑞士队的交手，中国队都在前期阶段与对手保持住平分。与韩国队的铜牌赛，尽管中国队一直处于追赶之势，但都在对方得分后下一局立刻将比分扳平。双方从1-1打到2-2，再打到4-4，中国队表现出的持续追分能力，迫使对手在比赛收官阶段出现失误。
在本次赛事中，中国队遭遇瑞士、瑞典、韩国等冰壶传统强队，尽管最终输掉了与这些队伍的对决，但比赛过程依然激烈焦灼。场上，中国队与对手展开了积极对抗，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充分展现出中国队在冰壶领域不容小觑的实力。
张家亮在赛后表示，这场比赛队员们已经发挥出极致了。在对手先得2分后，连续6局都是0分，队员们打得相当有耐心，直到第8局将比分扳平，坚定地执行战术安排，到最后也还有机会。这是他们本届世锦赛打得最好的比赛之一。
此次夺冠不仅填补了中国冰壶项目在世锦赛上长达14年的冠军空白，更为中国冰雪运动北冰南展战略注入强心剂。国家体育总局发来贺电， 盛赞队伍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运动员的拼搏风貌。随着米兰冬奥周期临近，这支冠军之师已经建指更高目标。
王睿在赛后表示，好的成绩已成为过去，现在要把这个成绩抛到脑后，开始为下一个目标努力训练。在本届世锦赛上获得米兰冬奥会参赛资格，使得中国女子冰壶队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将接下来的备战目标瞄向米兰，而不再是12月的落选赛。
张家亮表示，比赛结束后，队伍经过短暂休整，将开启为期2个多月的体能训练，夯实基础。同时针对参加国际赛事少、缺乏大赛经验的问题，要按照脑子、身体两个动起来的要求，树立雄心壮志，计划参加加拿大高水平联赛。在以赛代练的过程中，提炼比赛经验，增加战术储备，力争实现夺回世界冠军的目标。
云人物勇立潮头，
竞技场上大展英姿，
讲述名将故事，
感受体育魅力，
体坛名将。
讲述名将故事，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今天讲述杨秋霞释放成长的力量。在举重赛场上，来自四川的杨秋霞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出色的技巧和无畏的勇气，在各级赛事中屡获佳绩，为中国举重事业书写着新的篇章。对杨秋霞来说，举重天赋不算突出，运动生涯也一波三折，但她在赛场上逐渐释放着成长的力量。去年巴林世锦赛，她追平世界纪录71公斤级，这次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包揽3金，并甩开对手至少20公斤。
杨秋霞不算天赋型选手，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因为挺举偏弱导致竞争力不足。2022年曾入选国家队集训了大半年，却也因为这个原因没能留下，被同级别更有竞争力的廖桂芳淘汰。回到省队后，杨秋霞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不断找问题、想办法提升她的力量水平。从2022年亚锦赛只有总成绩228公斤，到去年世锦赛举出261公斤，再到这次全锦赛放弃一把试举，却仍然交出263公斤的成绩单，杨秋霞进步很大。
提起她自己的变化，杨秋霞笑着说：“这2-3年时间，成绩确实有了提升，练得也比较扎实。上个周期在国家队集训时，年纪还比较小。”这几年基础打得好，更稳定一些了，可能是因为长大了，不像小时候总爱偷懒。因为天生力量小，所以他的训练全是围绕提升腿力、腰力、上肢力量展开，专项练得不多，几乎都在练力量。通过强化力量水平，杨秋霞在挺举上取得了进步，同时强项抓举也没松劲儿。
去年世锦赛上，他抓起了121公斤，追平世界纪录，赢了巴黎奥运会冠军美国名将里弗斯，拿下抓举金牌，从此有了世界冠军头衔。这个冠军激励了他，所以他更要强了。这个冬训，杨秋霞顶着膝伤的压力继续提升挺举水平。世锦赛挺举144公斤没有成功，只拿到铜牌，是他的遗憾。所以为了这次全锦赛挺举成绩可以提升，他在冬训中全力攻克较弱的挺举项目。
事实证明，杨秋霞做到了。比赛中，他在抓举前2把征服115、118公斤拿下金牌后，放弃了第3把试举，就是要保存好体力，冲击挺举的好成绩。最终138、142、145公斤全部成功，杨秋霞实现了突破，创造了个人挺举最好比赛成绩。虽然与该级别世界纪录还有一定差距，但杨秋霞持续提升的潜力给她带来希望。
接下来，杨秋霞有望征战5月在浙江江山举行的亚锦赛，这将是中国队参加的现有级别最后一次国际赛事。因为洛杉矶奥运周期举重项目新级别将从6月开始执行，他表示，上个周期在国家队看着队友师姐们训练，学习借鉴之后不断提高自身。 亚锦赛、世锦赛的参赛经历也让杨秋霞找到目标，未来要更加努力。他想抓住最后的机会，看看能不能冲击抓举新世界纪录，争取在世界纪录栏中有杨秋霞的名字。
进入2025年，杨秋霞的状态依旧火热。3月22号，在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暨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举重比赛资格赛71公斤级比赛中，她以100%的成功率包揽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其中，抓举118公斤，挺举145公斤，总成绩263公斤，创造了个人挺举的最好成绩，再次证明了她在国内女子71公斤级举重项目中的领先地位。
在训练中，杨秋霞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决心。她每天除了完成既定的训练计划，还会主动增加训练时间，不断打磨技术动作。面对伤病的困扰，她也从不轻易放弃，积极配合治疗和康复训练，始终保持着对举重事业的热爱和追求。
展望未来，杨秋霞表示，她将继续努力训练，不断挑战自我，提升实力。他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国际赛事中，尤其是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为中国举重事业再添辉煌。相信在他的努力下，这位从乐山走出的举重新星必将在未来的赛场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现在奔向未来，放肆呐喊，只为这一次果敢。心向山海，撕破黑暗，牺牲来注定平凡。相信空把绚烂，心中的火已被点燃。用我的姿态，我的色彩，书写我的时代，就趁现在。奔向未来，放肆呐喊，只为这一次果敢。
看世界万千，
观生活万象，
听生活百科，
品生活百味。
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相信大家在生活中总会遇到许多决策的难题，比如说在网购时被各种推荐算法搞得头昏脑胀，越买越乱，最后买了一堆自己用不上的东西。再比如说旅游前做攻略时，看到网上对景点的评价有好有坏，一时间难以决定，于是就在摇摆中渐渐失去了兴致。
这种疲于做决策的苦恼，相信很多人都有共鸣。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曾提出，决策疲劳是真实存在的，它会削弱我们的判断力，导致我们做出更糟糕的选择。美国一项研究统计显示，成年人一天平均要做出3500个决定，每天困在大大小小的决策里，人们没有力气付诸行动，也没有时间做真正想做的事。
生活中，决策疲劳的副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小到打车还是坐地铁，大到选什么专业、买哪套房子，人们没完没了地强迫自己做出最好、最完美的决策，有时会因为损耗过度而乱发脾气，随意挥霍，甚至冲动鲁莽。但更多时候，大家会感到自己好像没做什么，但精神能量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耗尽了。
所以同时运行的 CPU 太多，人的大脑会容易烧短路。很多对自我高要求的人都习惯为一个正确答案而不断开启新的 CPU， 这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在小事上不在乎自己想要什么，只在乎什么是正确的，不允许自己失败；二是在大事上比起自己的真实想法更害怕失败的代价，迟迟不敢听从内心。
那么如何避免决策疲劳并提升行动力呢？首先是简化决策。加里凯勒在《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这本书中写道，自己在经营企业时发现高管们经常忘记把最重要的事做好，于是他想了一个改良的办法，那就是要求高管们每周呈报一件最重要的事。而至于怎样才算最重要的事，加里凯勒的标准是要具体，而且让人想做的同时能让其他的事也变得容易。
第二是信息结识。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他家里附近的杂货店里有超过175种口味的沙拉酱，这没有让他更有幸福感，反而平添了很多烦恼。他觉得如果自己买了其中一种却发现它的口味没有那么好，他马上就会想象自己本可以做出另一个更好的选择。结果是这种想象出的选择会让他对自己做的决定感到后悔，从而减少了满足感，即使那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内心降噪，帮大脑结识，让自己避免频繁陷入决策疲劳中。当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多到超过大脑处理能力时，减少信息量能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决策疲劳，这样一来大脑自然会轻松很多。但如果你想要拥有更强大的决策能力，那就需要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时，大脑里时刻有一个牢固的信息筛子，可以流畅地选择有用的信息留下来，而这种能力则需要长期的刻意训练。
第三，不再执着于完美，而是勇敢试错。哈佛教授兰格在演讲中说过，与其浪费时间做一个正确决定，不如随机选择一个，并努力让这个选择正确。人都有做得好的一面，也有不完美的一面，勇敢去试错，这个过程带来的经验、技巧与智慧，能帮助我们从不完美逐渐趋于完美。这样一来，即使我们会在搞砸时感到焦虑不安，但随着经验积累，也能越做越好，让内心更平静与自洽。
第四，便是相信直觉。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对直觉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直觉是一种通过潜意识直接捕捉事物本质的能力。实在不知道走哪条路或是做什么选择时， 就抛开对错，凭直觉先选择一个。刻意思考的结果也有可能是错的，但直觉永远忠于你的内心。
比起寻找到答案，如何提问才更加关键，因为找准了问题，就总能找准内心的答案。而一个善于挖掘内在感受和真实需求的人，才能在信息海洋中真正拥有自己的一片净土。最后，愿我们都能在琐碎的日子里，少被无所谓的人和事消耗，多听从自己内心的选择。
阴晴雨雪，气象万千，
未雨绸缪，直达耳边。欢迎收听
一周天气前瞻。
气象万千，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上周桂林已经进入了春分节气，因此在前半周，桂林市升温进入了快车道。但是在本周末，桂林受到南下的冷空气影响，气温呈现断崖式下跌，并且伴有小雨天气，昼夜温差相比上周也更加剧烈。面对突如其来的降温，同学们要注意及时添加保暖的衣物，避免被降温打个措手不及。
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周六小雨，14到18摄氏度，周日小雨，14到17摄氏度。下周桂林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3月3假期在望，同学们在假期出游要记得及时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提前做好规划。春满校园，杜鹃盛开，校园广播提前预祝全体师生能在这样美好的时节里度过一个愉快平安的假期。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圆、玲玲、静敏、杨涵、张月，感谢您的收听。想要回听校园广播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进入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的，总有人比你更合适。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值，可没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
将就。